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法师，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我们上个礼拜呢，谈到有关四种念佛的第一个称名念佛，稍微谈了一些了。那称名念佛呢，在我们前几篇文章里面都有谈到。那这边呢，有些是有重复的，那当然有些是前面文章所没有的。那现在我们是68页，挂号五，68页的挂号五，一行三昧。那这在前面 几篇文章里面是没谈到的，一行三昧。那一行呢，也就是常行了。行什么呢？它是借由就是可能端坐或者一直走动来说的。那一行三昧呢，这个三昧呢出现在我们大乘经里面，那我们要看它的内容。那三昧当然是指定禅定的定。那在大乘经里面呢，三昧可多咯。首楞严三昧、法华三昧、方等三昧太多了。那有些三昧不一定是指定的，如果是就字面上，三昧是定没错，但是要看内容。那大乘经里面这个三昧呢可多，那内容不一定是专指定，有时候也包含慧。那如果是根据我们所谓的声闻称或者小称，他们的三昧呢就比较单纯了。那传统来说，我们所谓的定呢，可以是四禅八定，那这是共南北传共大小乘的。但是在大乘经里面谈到的很多三昧其实是南传没有的，所以有时候这个三昧不单完全是指定，它可能也含这个慧的部分。那我们来看这个一行三昧是什么呢？它有浅跟深。那以念佛来说呢，一般善心的念佛是比较浅的，那如果是定心的念佛是比较深的。那这两个呢都是称名念佛。那当然就深浅来说，深的就是叫做一行三昧了。那下面就引了文殊师利所说这个般若经里面谈到，他说化现的部分，你看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法界一相，系缘法界，那重点就是这个法界到底是什么内容，它就是系念这个内容。所以法界就是所系念的对象，那叫做一行三昧。下面我们再看，他说欲入这一行三昧呢，应处空闲，空闲就是极静处了，你应该远离愧闹，到一个极静处，舍诸乱意，在极静处呢，舍诸乱意，也就不能胡思乱想，要修定，要专注，不取相貌，细心一佛，专称名字。所以这边又透露什么呢？称名，细心一佛，然后要称名字。所以前面说要细缘法界，法界的内容我们还不知道，但是下面说不取相貌，细心一佛，专称名字。那一佛可以是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南无佛都可以，一佛，然后称他名字。那随佛方所呢，端正正相呢，能与一佛念念相续，即是念中能见过位现在诸佛。也就是说他只能有一个对象，不管是法界也好，不管是一佛也好，他只系念一个。那法界后面会谈到，那这边的系念一佛是专称名字。那这样的话，如果这一佛能够念念相续呢，一定会在念当中成就的话，就是能够见到过去未来很多佛，不止一佛。但是真正操作是系念一佛，成就的时候可以见到很多佛。那我们再看下面69页，文殊师利问经，另外一部经里面谈到，如是依名字呢，增长正念，那见佛相好呢，正定具足， 也就是说称名呢其实是一个方便，它是借由这个称名呢来增长正念。那念是什么呢？念是一个心的活动啊。那念是定的前方便，也就是要得定，你势必前面要有念。念是我们都有的，定也是我们都有，只是品质不好了。我们一般人品质比较差。那念这个定义呢，在阿毗达摩里面他说，于尘习净，铭记不忘。于尘习净，也就是说曾经想过的，那你能够持续，然后铭记不忘，这就是念，念的定义啊。所以以这边来说呢，是一名字，也就是说你称名，你可以称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是尘习净，曾经修习过的内容或者对象提起来，然后一直持续铭记不忘，这叫做念。因为念是定的一个前面前方便。那这时候呢，如果见到佛的相好，在定当中呢，就所谓的得定了，正定具足。那正定具足是什么呢？就像这个如照水镜，自见其形。佛啊，你要想什么佛，其实它就会出现了。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念定的一个功能啊。那这时候他又拖到下面了，于九十日呢修无我想，端坐专念，不杂思维。九十日啊，那当然这是配合不出三昧经，不出三昧经也是九十日，也就是非常密集的。那这一类人呢，通常是要我们所谓的闭关呢、啊，他跟外在的种种事物呢是断绝的。那这种人呢，也要有人护持了、啊，他不可以花时间在什么呢？在煮了、啊。如果三餐煮的话，他很忙啊，所以衣食住都是有人打理的，所以要有侍者。那侍者也不是一个，可能要有两批人啊。那通常都是我们所谓的闭关啊，在九十日当中，他不止称名，称名是为了得定，是一个方便。真正他是要修无我想，无我想。那无我也是空的别名了，无我想。所以这时候已经透露一些，他必须要透露一些空的思想或者无我的思想进去了。那支论里面谈到一行三昧是什么呢？三昧常一行，毕竟空相应。所以毕竟空相应，毕竟是究竟空相应。所以空相应就是前面那部经讲的无我想，空毕竟空。所以空不是没有啊，空是从什么呢？观察现象，现象是缘起条件而有而存在。所以条件而有而存在的种种现象呢，他没有自信，因为他会随着条件的改变而改变，这就是无我，这就是空。所以空相应，相应就是就心法来说了，我们时时刻刻要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念念相续而不断，这叫做相应。所以空相应就是前面讲的无我想。所以下面呢，我们看以空相应而修，这就是所谓的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所以一行上面呢，它是要系缘什么呢？这个无我想或者空相应。所以这时候的三昧不单只是禅定啊，不单只是专注啊，它需要有这个空或者无我的这个认知啊，它把它透进去了。所以这一类人呢，其实都要闻思嘛，你没有闻思，你怎么去思维啊？所以这里的一行三昧不单只是四禅八定那种专注，那随着你专注的品质来分初禅、二禅、三禅，这里不是，它还有一份的认知空慧，你必须要透进去了。那当然呢，这边也提到所谓称名，以称念一佛名见佛呢为方便。所以这里的称名念佛呢是方便，因为它令我们增长正念，念打成一片，这就得定。那定当中呢，就可以所谓做思维。我们常说止观，止观止得定。那定呢，其实就是心非常专注，那非常专注就有力量，可以发神通啊、哦，可以发神通，或者什么呢？对于所谓无我跟空相应，或者无蕴呢，做一个比较深透彻的一个观察啊、哦。所以这里的称名呢，在这几部经里面，很显然 称名念佛只不过是一个前方便，借由称名念佛让心能够专注。所以这个一行三昧呢，从这几部经来看，它可说是波州三昧的波尔化。波州三昧我们之前提过，后面还是会提一些了。波州三昧这一部经呢，它也叫做十方现在佛悉在前立，它的经名很长，也就是诸佛悉在我前面站立。那他的修行是什么呢？他的目的也是要见佛的，他是在定当中见佛。但是他定当中见佛呢，并没有所谓进一步做什么无我啦、空相应，没有，他是透过眼睛取相，取这个相，所以当时已经有佛像，要取这个相。取相呢之后，所谓的成就呢，就是眼睛闭起来，在定当中呢，你所之前所看到的这个佛像呢，这个佛呢，就在你内心出现，而且可以对话。然后在这内心出现当中呢，接着就要了解唯心，唯心所现，那慢慢透到实相。所以呢，这个也是般若，所谓不周三昧经的一个操作方式了。那这边所谓的一行三昧呢，其实也是不周三昧的内容，只不过呢，它加了一个所谓空相应这些思想进去了。它操作也是一样，只不过加入这个思想进去了。所以一行三昧这边就说了是不周三昧的般若化啊，因为它有空的概念把它摆进去了。所以从这样来看，一行三昧不单只是禅定而已。那这是这篇文章跟我们介绍的称名啊，称名念佛，所以它是一个方便的。那跟我们现在教界把称名念佛呢，把它抬到很高啊，很高的层次，其实跟经论所谈的好像是刚好相反的。那第二种念佛呢，不是称名啊，它是观相或者观想，观相念佛。那这个第二呢，当然比起第一个呢，它的层次还要高一点。那这个观相呢，可以有两方面，所谓的相可以有两种，一种是法身，一种是佛的色身相。那法身相也叫做功德相，功德相，佛之所以成佛，佛之所以为佛，跟我们不一样，他有哪一些特质啊？这就是功德相，也就是法身相。那传统来说，就像这边所举出来的五品具足，五品就是五分法身啊，戒定慧、解脱还有解脱之见。那实力呢，实力就有四种能力了。比方说我们说一般外道也有宿命通，但是佛的宿命通比他们更厉害，不止比他们，比声闻阿罗汉更厉害。所以在大乘经不是常举这个例子吗？有人要出家，那些阿罗汉弟子以舍利佛为首的去观察这个人到底过去世有没有善根，怎么观怎么观，以他们能力能观的哈，过去多少事多少事，发现这个人没有善根，但是佛说慢着慢着，他一观他说哎呦，还更远，他还是有，还种下这些善根。那这个能力呢，其实就是实力之一啦，啊，十种能力之一。那另外呢，也谈到一个叫做处非处的智慧，处非处，处所的处啊，处跟非处，也就是呢。在普遍当时为什么会有所谓持一些乱七八糟的戒律啊，像狗戒啦、牛戒啊，就是因为这些人呢，在禅定当中，他们有禅定的禅定当中呢，他看到一只狗死了，那这只狗死了，他投身到天上做天人了，他就看，那他也相信因果嘛，他说这个狗那是不是狗的行为就决定他升天，所以因此他就学狗怎么生活啊，他是人但他学狗。所以这种认知呢，佛在经典说我不否定他们的经验，也就是他们在定当中所见，但是呢他们把因跟果呢，他看得太简单了，这种能力只有佛才有。那把它摆到我们现实生活呢，我们有些人学了佛，当然学佛就是积极行善，那积极断除所谓不善， 但是呢，有时学佛这过程当中，障碍还是很多，所以有些人就起怀疑了。那佛教讲做善事得到善报，好的报，好像在我身上没有看到哎。那乃至呢，我们看看社会，有些人是什么作恶多端，但是还是过得很好啊。这个好像因果好像是理论的啊，所以起怀疑了。那这种能力呢，其实佛才能够了解。所以佛说业力啊，业报不可思议，绝对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它是非常复杂的，它是很复杂的，因为它的条件是非常众多的。你看我们要盖个房子，其实也是不容易啊。你不要以为有建筑师画个图就懂了就好了，没有啊，还有估计啊，还有水电啊，机械，这个很多的啊。所以各行有各行的，那只不过那个主要的那个人物呢，做一个统筹啊。那我们要复制东西，动物啦、人啦、那个都是很复杂的一个东西。你看我们现在太空啊，我们太空说可以穿越那个大气层，进到那个太空里面，然后呢又可以很顺利的回到地球，而且回到哪里它还是算得刚刚好啊，它不会掉到台湾来啊，它一定会掉到那个可能是德州还是休斯顿那一个地方，它算得非常准。那近代呢，不是前一阵子美国刚从那个驱逐舰呢、啊、它有一个驱逐舰，就是一艘船呢、啊、战船发射一枚那个导弹，那这个导弹呢可以把在太空的那个所谓坏掉的人造卫星摧毁掉，那个多么准确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读数学那个公式，你要算得很准确、啊、因为地球在旋转呢、啊、你外太空那个它是每小时好几百公里呢，就几千公里在跑了，你那个发射你要算得非常准啊，所以这些都是条件嘛，所以怎么算得那么刚刚好，所以这种能力啊其实是只有佛才有啊，也就是说因缘条件才有这种现象，它背后的条件是非常复杂的，所以绝对不是说做善事马上就见到好的报，不是的。但是做善这个种子呢，它所招感的未来一定是好的啦，就像西瓜种子绝对不会开出榴莲的果实啊，但是西瓜种子怎么时候什么时候开花结果，那就要看条件了，那很复杂的。那像事无所谓呢，事无所谓也是佛的功德了。那这一些像实力事无所谓呢，有时候特别是指佛的阿罗汉弟子有五品具足，但是呢就不曾谈到实力事无畏，这边是还有一个等呢，表示后面还有啊，像十八不共法就拉得很长了 啊那把那个内容呢又再扩展出去了。那事无所谓呢，简单来说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有一个就是说法诸法现等觉无畏，诸法现等觉表示世尊在菩提树下所体悟的那个内容呢，他所体悟他遍一切法，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法你问他他会不懂的，他没有，他了知，所以非常专业的，他对他的这个领域他非常的专业，所以他敢讲嘛。他出生的时候有没有走七步说天上天下无如佛，有没有十方世界什么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境界一切无有如佛者，他敢这么讲表示他的觉悟是彻底的，非常专业。那另外呢就是就断烦恼这一边来说呢，他也是非常清楚的，他不会说突然间又起一个烦恼，他不止烦恼没有，他连习气都没有，所以很清楚。那阿罗汉呢，阿罗汉跟佛来看呢，烦恼也是断尽的阿罗汉，所以他不需要人家来受记的。所以我们在阿含经可以看得到那些阿罗汉呢，他证得的阿罗汉他一定会说一首记嘛，我身已尽啊，犯恨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他知道他不会有下一个生命了，所以他不用人家什么印证了。所以中国禅宗那一套在传统的印度佛教界是派不上用场的啊，传统是没有，他们知道的。那出国圣人他也会知道的，因为出国圣人，出国就是在传统的声闻果位上，出国是圣者当中最可以说最差的啊，等级最低的。但是出国是跟凡夫有别的，也就是你得到出果你就是圣人，入圣者之流， 那这个之前呢就是凡夫，所以只要一体证的那得到出果，你就不会退转，那出果也知道他体证了，所以这种见法呢它是顿的，我们说顿断烦恼，它是顿的，你看到你就看到，你不会说看到慢慢才知道了，不是，它不是靠概念去分析去分别的，不是。所以出果的体证跟阿罗汉究竟的体证他们都很清楚。那在二三果这当中呢，在经论上是比较少说了，尤其第二那个第二是什么果？斯陀含、须陀含、斯陀含啊，斯陀含第二斯陀含。那斯陀含一般的定义就是它的贪嗔痴比较薄嘛，薄，它相对出果，它贪嗔痴更少啊，贪嗔痴更少。那所以对二果呢，其实它是就二果乃至三果呢，基本上是就欲界的一些烦恼而谈的。如果他有禅定的话，他马上就不是二果，他马上就是第三果阿那含。所以有禅定的人基本上是能够降服欲界的一些粗重的烦恼，像饮食啦、男女欲啦、睡眠啦，这些是欲界众生特有的。你色界或以上的天人是没有这方面的烦恼，那这个可以借由禅定来降服的。当然禅定还是世间法没错，但是一个出果如果有禅定的话，他马上就跨越直接到第三果。那阿罗汉呢是完全断除这些烦恼的。那另外呢，像这个四无所谓第三个呢，就是佛说法不会害怕的，他不怕人家问难，你非难他他也非难啊，非难知道就是人家问难啊，问那些无为不为啊，挑战他，他不会怕的。你比如讲，今日明天的，那在当时据说有九十六种外道，有62种不同的见解，62见呢，就到底我们人是怎么样的？离开我们身体有一个灵魂吗？还是在我们这个身心里面就是有一个主体呢？那宇宙有没有边呢？哇，这种在当时呢是各个宗派都在讨论。那佛陀对于他提证的内容，他非常独断。所以他不怕人家问，所以科学你要来实验佛法或者佛陀所说的这些内容都可以的，经得起考验。那以目前来看，你看复制人啊，人还没有了，复制动物啊这些等等已经开始有了。那以佛教来说也可以说明的，这些就是条件的组合嘛。反而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啊，他们一直主张上帝创造一切，那对他们来说真的是蛮委屈的。所以我们看看他们这些伟大的所谓有学问的这些天主教徒呢，看他们怎么去诠释经典的内容呢？所以这不容易的。所以在西方呢，宗教跟科学呢永远是什么呢，有一定的一个紧张关系存在的。在美国一些比较所谓主张基本教义派的这些天主教的这个划区里面，有些学校他不允许他教科学的，尤其像人类的进化论，人类是怎么来的，人类是怎么，他说你不能教。然后呢，像一些科学说地球是绕着太阳走的，我们知道嘛，现在是地球是绕着太阳，但在天主教他们不是的，他们的宗教的主张是以地球为中心啊，其他太阳是绕着我们走的，这个怎么办呢？ 那难道那个耶稣是不圆满吗？他讲这些东西好像你明白，所以要看他们怎么去诠释了。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主张那个地球的形成才4000-5000年嘛，开玩笑，地球形成已经46亿年。那在30多亿年才开始有生物嘛，30多亿年前，所以有一些那个生物，这些其实都是人类智慧的一个慢慢累积的。所以以佛教来说呢，其实一切都是缘起，所以佛陀所开示的，他所体证的，经得起科学的考验的，所以他不怕。所以你要问难啊，尽管问啊。所以因此呢，我们学佛我们不用怕的，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不懂再去查嘛，对不对？但是对于 你所体证的，如果我们跟佛一样，如他在菩提树下所体证的内容，其实我们是很独断的啊。所以没有一个阿罗汉体证之后还糊里糊涂的，没有。他很有自信的说，下一次他不再受身了，不再轮回了啊。那这些是属于那个功德了，就是一个圣者。之所以他跟我们不同，他的特质在哪里？那这个也是观想的内容，但是这个不容易了，这个要读书的，要文思啊，不然的话我们怎么知道你有什么特质啊？所以这个也比较抽象。那当然，如果是佛陀当时的弟子，他每天跟佛在一起的话，他就能够了解。但是我们不是啊，我们是隔着一个时空啊。就像好了，我们说好，应顺导师现在不在了嘛，对不对？如果你要追思他的特质的话，那势必你要跟他曾经有相处过嘛。那没有的话，透过文章，透过别人的说明，都是还是非常间接的，非常抽象的。所以这一类呢，其实也不是适合广大一般人的。广大一般人反而是比较适合什么呢？具体的。所以观佛的色相庄严，色相像前面谈的佛像，那个是具体的啊。你不会想，你总是会看吧。啊，我们除了睡觉之外，眼睛张开就是一直向外看的，所以会看看是比较容易。那这里讲的32相80种好，其实这个是印度人的美学观呐、啊，就他们认为一个伟大的人应该是眼睛要怎么样的，一定不像我们啊，不像我了，不是你们眼睛眯眯的那个不像，那个可能是日本人就喜欢啊。印度人你看眼睛大大的，可能他这个是美。那当然这个美他会说，你以前要修怎么样的果、什么样的因才会眼睛大大，才有这个果报漂亮啊？还是头发要不要卷的，有没有？然后高度啊，手指啦、啊、舌头，那最常知道就是舌头能够涵盖我们整个脸嘛，一伸出来整个脸都可以盖起来啊。他说这个不是一般人啊，你看我们的舌头没有那么长。所以如果你真的能够，那他就站在因果来说啊，你过去好多好多事呢都没有讲偏话，不打妄语，才有这个功德的。所以他总共有32相，那80种虽好是一种再细分的了，32个大概，然后再细分他有80种。那这个呢，其实在金刚经就谈到，金刚经佛说如果以32相见如来转轮圣王就是了。也就是说当时的政治家那普遍老百姓都认为一个伟大的政治人物他的长相也是这种所谓32相的。所以一个是宗教家，一个是对政治家来说的。所以这个32相是有印度的一个背景。那详细如果我们看那个一些词典，我们就知道有一些他们所谓的美在我们看其实也很怪啦。很怪，就像那个我们的手指之间这个肉啊，我不知道什么，就像青花有没有，它要粘在一起的这个皮啊，他认为这是美啊。我如果我们这样，我们会去动手术把它切掉啊。啊，他说这是美，这是一个32项之一啦，这是他们的美学观。所以你一定要摆在印度的这个文化来看啊。反正佛陀的身像一定是最完美的，所以我们买佛像，我们请佛像，我们要供养佛像，也是会去看嘛，对不对？这尊我介意不？啊，他都会尽量雕塑的非常庄严的。那当然，这个所谓的庄严呢，不同的民族的看法也不一样啊。我们中国的佛像都是比较有点肉的了哈，啊，看碰碰哎。如果是看泰国，它比较瘦的啊。所以你看，我后面这一尊跟这一尊还好，因为这是缅甸的，缅甸稍微胖一点，但是这个可能掺杂了一些中国的吧。传统缅甸不是这样的，它跟泰国有点像。那它只是它带的那个东西哈，缅甸的佛像，它带的那个东西是比较尖的，好像他们皇帝在带的，啊，跟泰国有点不一样。那璎珞也比较多一点，色彩也比较重一点。那泰国基本上不是黑就是金箔贴的了，啊，它颜色就比较单纯。所以楼下你看那一尊很久了，啊，那个是类似泰国的。站立的或者坐的都是比较瘦的，符合我们一般人的。所以这个不同的一个民族，他认为一个圣人他体型标准各方面，我相信每个民族都会有不同。 所以这个就观了，观色相会要比观那个所谓法身功德来的更容易了，更具体。所以这个观相有两种。那下面我们来看观相呢，其实最具体莫过于观佛相呢。那这是对于初学者来说，我就说嘛，广大一般人是比较容易。所以说初学者的前方便，前方便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要骑机车，这个很危险啊，对不对？我先学骑 T 背啊，脚踏车。那脚踏车无所谓嘛，速度慢，跌倒也没办法，没关系。那才来学机车，所以脚踏车就先算是骑机车的前方便了啊。那这边在《坐禅三昧经》就谈到，若初习行人，就是初学者，将至佛像所啊。去一个有摆佛像的地方，或教令自往，那地观佛像相好呢，相相明了，要去看。所以他去那边是什么呢？用眼睛看，要取相，眼睛看，眼睛闭起来，然后这个像到底有没有清不清楚，不清楚眼睛再打开再看，再关起来。所以他要练习的啊，那当然你眼睛一定要好了。如果你近视的话，势必要戴眼镜了，没跨步啊，但是这个眼镜呢，其实在修持当中呢，这个光线也很重要了，不然眼镜也会坏掉啊。太暗太亮，其实对我们眼睛也不好。那像那个落日观哦，有些教界的人说哦，落日观就看太阳，是不是啊？你要会啊，但是那个其实也不鼓励了。落日观跟观佛像其实它的方便，就方便来说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但是观太阳，因为那个太阳那个光太强了，我们眼睛会受损啊。所以现在来说，如果你要看的话，就戴个太阳眼镜，也是看得到啊，但是太阳眼镜就保护住啊。所以那个就方便来说是一样的，它取相好了。你看他明了之后呢，怎么样？一心取持呢，还至净处，他回到他自己住的地方，就空闲处、寂静处。然后这时候什么眼睛闭起来，他就能够回忆刚才所看的，然后慢慢刚开始是不清楚的，刚开始是一个大概的外形、尺寸、比率大概出现，然后他大概就从可以了，他就从细部他的头、脸、眼睛慢慢一直越观越清楚啊。所以这边说回到极静处呢，心眼观佛像，心眼就是什么呢？内在。刚才是用眼根取相嘛，现在你眼睛闭起来，你用什么看？内在，我们说意了，眼耳鼻舌身意，这边叫做心眼了，就内在你去想，想刚才看的，那把它回忆，把它提起来。那心不散乱呢？是时便得心眼见佛像相光明。心不散乱的时候呢，这个内在这个佛像就开始出现，如眼所见无有异也，就像你刚才所看到没，无二无别。但是这个要相应了，你刚才看的是比方说我后面这个玉佛，你不要在内心出现楼下那尊，那就不相应了，那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所以人家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确实。所以这种操作其实是培养我们的专注力。所以这一类人如果他成功的话，你要他背什么东西他没问题的，他记忆力非常好，那他的睡眠也会很少，因为他非常专注，他非常专注。所以这个他用他的心去看这个东西，所以慢慢的这个所谓刚才眼睛所看的东西在他内心就开始出现。然后在论书里面说，刚开始这个影像出现的时候会晃的，会晃的，没清楚哦，模模糊会晃的。那慢慢你心力越强的时候，你意志力越强的时候，他慢慢就越来越明清澈了啊，就像我们调电视，有没有？刚以前的电视啊，现在电视没有了。以前电视慢慢的荧幕可以慢慢没清楚，那慢慢可以 focus 啊，越来越清楚。那这个像也是这样渐次来的。然后你心里面所看到跟眼睛所看到一定要一样的，要相应的。所以相应那表示什么呢？也是修所成呢、啊，条件而有的啦。所以进一步他会。后面会谈到第三种，他就知道这个佛呢不是外面来的，是由我内心去想的，绝对不是外面来的哈。所以佛来佛长，魔来魔长，是就这个意思来说了，你就不能执着，因为那是你内心所现的嘛。 好，下面这个观佛三昧海经说了，如来灭后呢，多有众生以不见佛作诸恶法。佛灭了，那众生作恶法，因为没有老师的嘛，可能这样就行恶。那如是等人呢，这一类人当令应该教他什么观相、观佛相。那观相呢，以观我身呢等无有异。这个我就是释迦牟尼佛啦，这个如来啦。他说我死后哦，所以这个有一点点，这个大乘经哦，这个有一点点什么呢？讲到未来了，啊，讲到未来。你单看这部经，就是如来开示嘛，说哎，以后我死了哈，很多众生哦，因为没有看到我，都为非作歹，然后啊，啊，起码哦，你有照佛像，啊，你佛像你看到佛像，就像看到我，没有差别。其实这种好像是一种谈到未来，其实要反过来，要反过来。大乘经很多是反映当时，当时就有很多人不学好，行恶。所以呢，随着佛教的佛像的流行呢，我们就借由佛像来代表以往生的人间佛陀了。看到佛像就看到佛，那你怎么诉诸权威呢？这个文字难道不够权威吗？这个文字就好像佛陀当时就告诉弟子了，哎，我死了哈，你们怎么样？那看到佛像就像看到我这样子啊。所以因为佛像是比较具体嘛，人间世尊呢。身心都败坏了，烧掉了，你怎么想哦，都不是真的嘛，你怎么看到也不是真的嘛，那怎么办呢？就是一个具体的佛像要出现。所以佛像的出现，佛像的造佛像呢，前面已经谈到了，它不是很早，它大概离开佛陀大概300多400年才开始有佛像的啊。那另外你看看这个佛说，另外哈，也是一样，在这部经里面有谈到，佛告阿难，佛灭度后呢，现前无佛，当观佛像。现前表示我死了之后，在弥勒菩萨下来之前呢，这当中其实没有佛出现呢。那没有佛出现怎么办呢？就佛像了，观佛像。所以几乎你看看整个佛教界，全世界的佛教团体都有佛像，只有极少数人，极少数的南传国家的一些寺庙，极少数了。他们还坚持保有所谓早期的那种观念，就是见法即见佛，见法即见佛，所以没有佛像。那没有佛像不表示他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了，像菩提树啊，他还是会种菩提树嘛，表示成道。他还会有法轮呢，表示佛转法轮。他有什么？他有舍利塔啊，表示佛的涅槃呢。足迹啊，啊，佛的脚印啊，表示佛遍布整个印度来弘法。所以他还是有具体的东西啊，他不可能叫你拜空气、拜虚空，不可能。所以西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我们看不到，那怎么办呢？西方啊，用我们大家知道的落日嘛，太阳下山是那个是我们大家施设是西方嘛，你叫那个东方也可以啊，是不是也可以？也可以啊，但是那个要全世界来开会通过才知道啊，才约定俗成。所以西方怎么样哪一个方向，那就哇落日。那就像回教徒他要拜他们的圣地朝圣，虽然人在台湾，他也是要向朝西啊，Mecca他的麦加也是在西啊。但是有时候我在想，地球是看你站在哪个角度，对不对？如果你站在美国，你朝西也可以啦，因为它是圆的嘛，哈，也可以朝东嘛，因为它是圆的，地球是圆的啊，我们是把它摊开来平放才一个中心点到才分东西嘛。如果它是圆的话也可以啊，因为到时候也跑回来啊，一样啊啊。所以这个西呢落日只是因为你说西方，你说拜虚空啊，佛像全部拿掉不可能啊，不要一下子谈到那么高了啊。所以为什么每个国家你看都有国旗，看到国旗它不单单只是一块布啊，染上几种颜色啊，它那个是有具有代表意义的，它会激起你内在的，你爱国情操这个就起来了。那佛像也是这样啊，所以你看到佛像就激起你要向往学佛，而不是佛像坐在那边然后怎么样有什么感应啊，那个不是的。你看到它你就想到，哎，它我们向它学。所以有些它不是用佛像来表示，有些是寺庙它用壁画佛的一生，从倒立天下来 他的一生到他涅槃。以前讲堂有旧的讲堂，我不知道那些老信徒，旧的讲堂有很多照片，这些照片跑到哪里我也不知道了。那照片很啊，没有啊，不可能没有，那个 很珍贵的啊，那个可以吊起来。所以那个也是什么呢，这样一从右绕这样看，哎，就知道哦，佛一生原来是如此，那我向他学，敬仰他嘛。所以佛像是一个具体的啊，所以任何宗教都有，包括基督教，他们也是有十字架。好，那这边就谈了，没有见过佛的呢，是无法念佛相好的。所以呢，佛像的发达呢，与念佛色身相好有关系。所以佛像的发达是跟念佛色身相好是有关系。那念佛色身相好，在我们六十六愿哦，我们之前在六十六愿就谈到，佛入灭之后呢，在部派里面，像大众部，他就主张佛的色相色身是无漏的。佛的色身是无漏的，那但是我们看佛还是会老啊，那老来就瘦啊，那老态啊，病的时候很辛苦啊，那他会死啊，那死的时候也不竟然是很好看啊，对不对？那死之后你看我们温度 一没有了，整个肤色会变了嘛。所以这种呢，但是看在这个所谓大众部，他主张佛的色身是无漏的，他就另外一种解释，他说这是一种视线，佛视线的啦，贬出来啦、哦、然后这样子表演一下啦。为什么要表演呢、哦、因为这是人世间嘛，一般人是这样死的，那佛也要这样死，那其实佛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很早，在佛入灭大概100年，就有部派里面就有一类人，而且是多数人是这么看的。那这一类人其实你不能完全是就理上来说的，有时候是 就情感上来说的，宗教情操这一方面。佛是一个伟大的人，他经过那么长的时间，他不大可能来这世间弘法，那么短的时间就入灭了，那入灭又不见了。一般人来说是不见了啦，真的是不见了。就像我们如果有亲人曾经，不是曾经，就如果我们有亲人往生，已经往生了，我们就知道他这一去是永远不会回来的，是不会回来。你在全世界可能找不到同样一个人了。有时候我会在想，我会不会在全世界，在世界另外一个角落找到同样这样的人，至少样貌全部一样啊，内心一不一样另外一回事，但是好像很难。所以这一去就永远不会回来了，所以世尊这样一去呢，永远不会回来，那怎么办？这是存在在多数人的。所以这个不是完全是谈理的，反而是内在那种情感，宗教有情感的这一部分。那这是其中一个学派这么主张。那看在另外一个学派来说呢，像南传，现在的南传国家是代表另外一个学派，保守派的，他觉得佛的色身是有漏的，因为他跟我们一样，他也会现老比丘像啊。人老你知道，人老其实高度会矮啊，那个在啊，那个，因为那时候导师很高啊，但是他导师100岁，我看奇怪，他才高我一点点，哎哭一啊，哎跳哎跟他哭哭一啊，哦，很矮，所以他会有这种老比丘像。所以在南传这个，你看他们能够接受法师乃是长老们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也是这样看待佛陀的，所以他们主张佛陀的身体是有漏的。那当然在阿毗达摩时代，就是他们开始分析了啊，什么样的有漏呢？那他们提出的一些理由，有时候我觉得蛮有趣的，哦，这提出来给大家参考。他说什么呢？佛身是有漏，为什么？你看佛陀曾经有一次嘛，有一个女生有没有假怀孕嘛？她好像用那个敏烫啊，给你拔呢，因为哦，这里面的种子是你的啊，是你的，我都点点啊，过来我们家弄，哭，敏烫拢落落来，大家都知道了。那还有提婆达多要害佛嘛？他要杀佛啊，提婆达多、啊、他在山顶下推力石头下来，所以你看这一学派说，你看看，如果佛的身体是非常好的哦。无漏的，无漏就是跟烦恼有关系的啦。如果这身体是完全无漏的话，别人为什么会看到他会起烦恼呢？别人为什么看到他会要害他呢？表示他身体还是有漏了。就像阿难，我们知道他长得很庄严，哦，不是面庄严呀， 一些肩膀肤色嘛就庄严了。所以传统是要披肩嘛，不像我们这样完全，你去南传就知道啊，会露出这个右肩。那往往我们以南传来说，现在泰国缅甸就没有，泰国呢你上殿的话一定要露出来的，乃至你见一些长老什么，你一定要露出来的，你不能全部盖到完，全部盖到完是你出去的时候，你出去办事出去托钵你可以盖上来。当然在一些森林里面因为太冷了，他们允许全部盖起来，那基本上做早晚课一定要这个露出来，这是一个礼貌啊。就像我们在西方，西方人很喜欢戴帽子，他进到屋子里面他一定要把帽子拆下来，这是一个礼貌了啊，这个也是一样，他要露啊。那阿难据说是佛规定他不能露啊，哎呦，女生看到会老皮醉啊。哦，还有该包开啊。那这个我刚才讲那个保守派就说，你看阿罗汉也身体也是有露，为什么？人家看到他会起烦恼啊。啊，人家看到他也会被电到啊，所以他身体有露。所以我觉得这个理由有时候很蛮，因为这是看到人的问题嘛。难道是阿难的问题吗？他长得这样是他的错吗？不是吧，应该要怪，也要怪他爸爸妈妈嘛，把他生出来这样啦。所以他有时候这种理由啊，在部派里面有时候很各说各话，各自表述，真的是各自表述，那大家都有引经据典的，但是各自表述没有交集点的，所以有时候不一定要圆融了、这个不同，两个不同的说法我们要把它圆融起来，不必了。有时候真的是平行发展的，你要了解他在讲什么那就好了。一个是站在比较务实的人世间他所看到的，就理上来说他没错，另外一个是就情感上来说的，你说他错吗？这一类也是存在在宗教里面的，而且是多数人的、佛非常伟大，那我想到他心里想，其实你就感觉自己跟佛同在了。所以你看智者大师他不是有一次在他的著作里面有谈到，他在很用功的时候，他就好像是什么呢，佛陀还在灵鹫山说法，这就是跟法相应的时候，他就有这种感觉。那这种感觉其实我们知道佛的身体身心已经败坏了，那但是这种情感上的感觉其实有时候不是讲道理的，很直接的，很亲切的，所以不是在考证这个经验的真跟伪了。但是问题这个经验是一种宗教信仰的一部分、所以你看很早，所以这个所谓念佛摄身其实在部派里面很早已经说佛的色身是无漏的、所以因此呢，无漏的话当然如果有佛像的话我们就借由观佛像嘛。那借由观佛像也能够弥平什么呢，我们因为人间的佛陀死了看不到了，那有一个具体的佛像让我们 去依靠、一个依托了。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